好，那你旁弟兄姐妹大家注意平安。
谢谢主，我刚才在看你们的周报，你们上周说成人有90个人啊，感谢主啊！因为我以前来总记得60人左右，70人，有90个成人，感谢主，看到你们在成长，在人数神降得救人数多多加给你们。然后虽然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你们中间，但也是很关心你们中间所发生的事，特别是最近在恩礼堂发生的事。所以我心里边，因为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像李弟兄和他的姐妹以前都和我聊过，我们还加过和他的弟兄还加过微信，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边实在是很难过，因为真的没想到。所以今天我也看到李弟兄来到我们中间，真的只有神能够安慰他，愿神属天的安慰能够临到他啊。实际上我们今天到处都在发生事啊，我们恩典堂最近也在关心一些各方面的弟兄姐妹。实际上今天我常跟别人讲啊，今天死亡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教会今天最近在关心2个18、19岁的年轻人啊，2个，一个到现在还昏迷在那里，在餐馆里面打工，就是在餐馆里面打工，结果被那个传菜的那个升降机压在这里，到现在已经2个礼拜昏迷，医生已经宣布脑死亡了。不过弟兄姐妹还在凭信心为他们祷告，你们恩语堂也有位姐妹在她身上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是不是？所以这位姐妹听说上周也去到医院给她父母，这位年轻人的父母鼓励啊。他们这一家也没有信主，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的单位同事的孩子，所以现在教会都在安慰鼓励他们。那天我也去看望他们，他的爸爸心真是很开放，因为人真的，你看到一个人在世界上不能给你任何指望的时候，你才看到一个人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爸爸，我们带他做什么祷告他就做什么祷告，所以真的希望神能够，如果要救他们这一家，就在这个孩子生命中也再次显灵，在你们中间那位姐妹身上所行的神迹啊，让他能醒过来啊。还有一个弟兄，也是小弟兄，也是我们在我们教会的，他的妈妈是我们教会的啊，雄英的姐姐，对啊，雄英姐妹的姐姐雄伟啊，那个等于是雄英的外甥啊，对，上个礼拜一我们去，感谢主啊，那个这个孩子也是神特别怜悯医治他。我知道前段时候手术，因为他脑子里面长了一个瘤，手术以后还有很多反应，他妈妈本来跟我讲是在上个礼拜还要打妈妈什么，那种反应很厉害，但我们那天去非常好，感谢主。然后他爸爸也非常感动，爸爸也不断的流眼泪，那个爸爸一直跟他太太去我们教会的团契聚会，去了10几年从来没有感动过要信主的。那天晚上我们带他的爸爸、儿子、小儿子，还这么小的儿子，3个人跟着我们，我带他们去祷告，跟着我一起祷告，小儿子也跟着一起祷告。真的看到神的时间到啊，神有的时候，当然了，我不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苦难才来认识神啊，但有的时候神有的时候就是会利用一些环境带领我们来认识他。所以盼望这个家庭也真是为神完全的改变与祝福。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啊，婚姻、夫妻和奥秘。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题目？因为第一，我们恩典堂一直在查以弗所书，这是我前几周讲过的一篇道，后来居然发现听这篇道的人很多，因为我们是发在网上嘛，国内这里的听这篇道的人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有点帮助啊，继续来给大家有一些分享。首先我想跟大家讲，实际上在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存的过程中，有一种行为关系，几乎是所有的人啊，我要讲所有的人心里边非常渴望切实需要又赖以生存的一种关系，叫什么关系？我们常称为叫婚姻关系。还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也认为 没有哪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像婚姻一样能够决定一个人生命的所谓的幸福的指数、生活的状态以及对整个人生的一种看法。婚姻会决定，所以有些人幸福不幸福不一定是他赚钱赚多赚不多。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都明白了所谓幸福，你家庭幸福什么幸福叫幸福，外在的东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无所谓，里面的家庭的东西才最重要。所以家庭的单位又以婚姻为标准了。还有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关系能够像婚姻一样能够给人的情感生活，甚至给人的健康，给人的甚至保一个人世界上活多长等等，会都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甚至会能为人的生命带来的很多的烦恼、伤害或者喜乐等等，都和婚姻有关。所以今天人类活在世界上，婚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很多人面对婚姻，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人类在罪的方面越走越远，所以我们在婚姻上就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人们都对婚姻害怕，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许多人不要婚姻，要什么，要同居了，不要婚姻。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是不结婚的，当然在我们中国人的里边还少一点，西方人里面现在很多人是在一起，甚至孩子已经在生了，过了几十年他们不结婚，为什么？他们不要婚姻，因为他们觉得婚姻这样东西以后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或者怎么样，所以他们不敢要婚姻，因为婚姻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今天我们很多人也不称为自己是夫妻啊。我们今天就是那个，如果你们填税的话，你们知道那个税表上不叫夫妻，叫什么 partner， 或者是那种 common law 什么那种，反正那种不叫夫妻。所以今天人都看到婚姻惧怕。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婚姻这个题目，我不是来给大家传授婚姻的技巧，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外面有很多所谓帮助人婚姻的课程，包括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课程。我所知道的夫妻爱灵啊，什么生命之旅啊等等等等，都是帮助，当然它有它的好处啊，有很多，我承认人类经过很多的婚姻下来有很多的经验，总结了很多经验，有对人有一些帮助。但今天我来这里不来跟大家讲什么婚姻的技巧，也不来谈什么心理学、社会行为学一些改善婚姻关系的方法。我刚才讲过，我承认人类在这么长的历史以来，在婚姻中会总结出一些东西对婚姻有帮助，但是我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自己也在婚姻里面那么多年，我也在教会里服侍了那么多年，看到了那么多的夫妻，看到了那么多的婚姻的关系，然后我自己对神的话语的自己的思想追求，我现在越来越发现离开神的话、神的道，人类所谓要靠自己解决婚姻问题都是扯淡，甚至包括很多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课程许多的帮助。我常常发现如果离开了神，人想通过一些技巧性的心理学、社会学上的一些帮助的，或者拿神的话、圣经里面拿一句金句来戴一顶帽子，下面还是用人的很多的动作来解决婚姻问题的，我想又落到了一种人的自我救赎里面去。因为好像认为婚姻是可以靠人的行为去解决的，关系是可以靠人的行为去改善的，我觉得这就是人想自救的一个罪性在里面。就像我觉得就像我们的信仰，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救赎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一样的道理，婚姻也不可能靠我们自己来改善婚姻。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神对婚姻的真正的意思，照着人的自私的喜新厌旧的见异思迁的自私的本性，每一个婚姻都会出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不回到神的道里面去，最基本的上帝对婚姻究竟什么想法。所以我还是希望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学习一下到底神是怎么看婚姻，为什么要我们有婚姻，婚姻你到底当做怎么来看，不光是你们男女之间的事。所以我希望有跟大家有这样一些分享。好，麻烦弟兄把那个刚才那段圣经打出来，我们一点点来看。所以如果讲到圣经讲婚姻，很多人就把这段圣经拿出来，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一段，很多人拿出来作为圣经里面讲婚姻的一个范本。我估计你们都听过，我也听过无数次有人来用这段话来讲婚姻。但是我常常在想，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意思吗？我们今天很多人经常有一些弟兄姐妹，特别姐妹刚刚信主的姐妹，读到这里都很不舒服啊！什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人就说啊，你们教会里面大男子主义啊什么？有人我听到过这样跟我讲，或者有些人就经常拿这些话去压制姐妹啊等等，很浅薄的去理解这段圣经，怎么来理解这段圣经？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在神面前祷告，我就求神帮助我，不要把这段圣经讲的就像世界上人的标准来看婚姻一样，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也求神给我一些亮光，能够明白上帝究竟在跟我们讲什么话。所以今天我会来跟大家好好来思想。我们先来，当然也问大家一下，你们可能也都读过这段经文，你们觉得这段经文是在讲婚姻吗？是在讲男女之间的婚姻吗？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讲，是也不是。如果今天你照着世界上的标准来看男女之间该怎么相处，男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最好的、和谐的怎么样，那我跟你讲，这段圣经根本不是在讲那世界上人认为的婚姻。但是如果你站在神的道义更高的角度来看，神怎么理解我们做夫妻的，他把我们夫妻婚姻的关系放在一个什么高度上，你就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先来好好读这段圣经，我觉得一切都回到神的话语里去，不要用人去，人的想法很多，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去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如果耶稣就是就婚姻讲婚姻，那就天天，那就从开始到末了就专门讲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你们该怎么相处就好了，简单了。但你去读这段圣经，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它里边从开始到结束，从22节到33节，从开始到结束，始终中间有一个对应的参照的一个关系。我来给你们，我大家一节节分开来念，我们来看他为什么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要把里面就是耶稣这个保罗啊，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为什么要不断的用个对应关系来强调。所以我带大家来，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先来看22节到24节。丈夫是妻子的头，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是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果光讲婚姻讲到这里就好，结果他下面来了一段什么话，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好了，为什么这样讲？既然讲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好了，丈夫顺服丈夫，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为什么一定要讲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好，请注意24节，他后面讲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如果光讲婚姻，那讲妻子顺服丈夫就好，为什么前面来一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为什么这样讲？这里面有什么关系呢？明明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扯到教会和基督里面去呢？ 好吧，我一定要给大家这样提出来，希望你们明白神对婚姻的真正的意义概念是什么。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对照，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当然前面是对妻子提出要求，这里是对丈夫提出要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个今天所有世界上讲婚姻的都讲丈夫要爱妻子，如果圣经也讲丈夫妻子，那讲到这里就好了。为什么下面又来一句话，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什么？那丈夫爱妻子就好了嘛，就这个大家都懂的道理，为什么一定要讲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又是个对应。好，我们看第三，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首先讲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好像是在讲教会，但是你看下面这句话就很奇怪了，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那辈，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怎么有玷污和皱纹？玷污和皱纹是形容什么东西啊？是形容人嘛。皱纹我们都讲叫做姐妹，当然了我们男人也会，对吧？像我现在是基本不敢照镜子的，这个轨道都出来了，对吧？皱纹这种东西都是和年龄有关，都是和人的那个皮肤有关。为什么在这里前面是讲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接下来又讲毫无玷污皱纹等类对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这也是我们过一会来思想。好，再看28节29节，他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我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教会带啊基督带教会一样。这里讲到丈夫爱妻子应该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那这也是普通外面都会讲的，如果一个丈夫真的好的话，能够把妻子爱到像爱自己一样，这个丈夫是最伟大的丈夫。你们想想看，姐妹们，你们的先生是不是爱你像爱他一样？这个不得了。为什么耶稣跟我们讲要爱人如己啊？这个是最伟大的爱啊，就是爱另外一个像爱自己一样，这是人最难做到，人都是自私的。一个人完全可能是爱自己超过爱其他东西，但是他叫我们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好，这也是一般的婚姻的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吧。那如果讲到这里也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出来一句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又来又跑到基督道和教会里面去，为什么？好，我们再来往下面看30节31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这里讲到有一个刮胡，他说有骨卷在此，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里讲到什么？第一句，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里讲我们是谁的身上肢体？是耶稣身上的肢体。然后他讲是他的骨他的肉，你们读到他的骨他的肉，你们想起什么？创世纪里边，当亚当他把肋骨拿出来以后造成一个女人的时候，上帝叫亚当给这个女人起名字，亚当说了一句话，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当你看到耶稣说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的时候，下面就来一句，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又把这两者连接起来，我们和神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好，32节是一个总结，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这里讲奥秘，所以意思告诉你们，不要简单的认为这段圣经是讲婚姻啊，这里边有奥秘在里面。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了，这里又告诉我们，这段圣经不仅仅是指婚姻说的。所以读完这段圣经，大家想一想，你能够揣摩出 神对婚姻的一些想法吗？我用我自己读经的体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第一，我们来看，从创世纪看到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上帝为什么设立婚姻？大家都，我记得以前都跟大家讲过啊，上帝为什么设立婚姻？怕人孤独嘛，是不是？今天最怕就是孤独，所以以前不知道，小的时候不知道。我记得我有一个舅舅啊，我的舅妈去世比较早，生癌症去世。我的舅舅那个时候有一年，大概还是大概二十多年以前，那个时候他才大概60来岁，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也是上我的一位女的老师。哎呦，他们我舅舅就感觉到上我了一段时间以后，哦，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他好有精神啊，还就像年轻人约会一样，还带着这个女老师出去吃饭啊什么，人很高兴啊，就想结婚了。结果后来我的表妹，她独生女儿啊，我的表妹就拼命反对啊，拼命反对，意思就是说，难道我们对你不好吗？难道你还怕你将来没人照顾吗？啊，爸爸，我一定会对你最好的，你放心好了。但是这个婚我们坚决不同意的。以前不知道，现在我却才觉得，我们人多自私啊，谁理解我舅舅的心情呢？难道有些东西是女儿儿女代替得了吗？代替不了的。你以为儿女叫孝顺一下就解决他们心中那种孤独？这是不能解决的。这都是人心里边，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放在里面。所以首先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婚姻是为了解决我们孤独的问题，但真的就是只为孤独啊，婚姻只是为了孤独啊。我越来越读这些圣经，我越来越发现，神在婚姻中的旨意远远超过所谓我们人在地上解决孤独的问题。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多少年的日子？今天我们常常认为夫妻地上坐，天上也坐。有的时候我们去安慰一些弟兄姐妹啊，经常我去安慰别人，有些弟兄姐妹夫妻一方离开世界，我们常常去安慰他说，哎呀，他已经信主了，我们知道他去哪里了，将来我们都到天上去相会，是不是？不要说夫妻了，有的时候人家家里边的父母儿女我们也都这样安慰，说我们将来到天上去相会。但我常常是觉得我们有些这种观念不一定对的。照圣经的原则，耶稣怎么讲？将来在天上什么？没有娶，没有嫁。所以我常常在想，地上的婚姻的关系都是一种短暂的存在。我们更不要讲什么佛教什么轮回了，将来还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轮回。而且照我们的信仰来讲，婚姻在地上是一个短暂的存在，将来到天上去，我们用一个新的形体出现的时候，因为不存在这个肉身，不存在七情六欲的东西，怎么还到天上再去找你的太太，找你的先生呢？将来可能不存在这个关系了。这是我们今天在某些程度上安慰别人用的。所以在神的更高的原则里边，将来我们和神永远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已经远远超越我们在地上的那种因着肉体的关系而存在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所谓的亲情，这种将来天上可能是没有。所以可能我们将来在天上不用再去找太太找什么啊，不存在这个关系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理解。所以我现在我读这段圣经，我自己的感觉，当耶稣，我们再下来一点，到22、23节，当耶稣说他把我们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说成是基督，丈夫是妻子的头，他说说成基督是教会的头，说成他太太怎样顺服丈夫，教会的人怎样顺服基督，丈夫怎么样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我越来越发现，在神那里，在神更高的心意里面，神在人的婚姻关系中他是什么样的心意呢？我的认为是这样的，他是要今天的人在地上的婚姻关系中操练学习将来在天上将要进入的与神美好的关系。 听懂这意思吗？就是今天上帝让我们在地上有婚姻关系，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就开始操练将来要在天上和神的关系。因为上帝讲他和教会就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那么弟兄姐妹，我问大家，教会是什么？幸福。还有教会是，还要再问问问大家，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恩与堂这个建筑啊，教会是你们中间每一个人。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娶这个心腹，不是娶一个教会把你们恩与堂作为他的心腹，是你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心腹，每一个人。所以既然你将来是要做新娘，耶稣是要做新郎，那就是一个婚姻关系，是不是？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地上的婚姻关系，这个关系就像我们今天耶稣为什么让我们地上有婚姻关系，就是为了操练我们将来在天上和他的关系。如果你这样认为就不得了了。如果你这样认为，你发现一件什么事？你的婚姻的神圣性被出来了，被大大的提升了。耶稣意思说，你在地上我叫你这样有这样婚姻的关系，你们在这样一起生活是为了操练将来在天上你们要怎么和我在一起。这个时候你发现，哎呦，这个婚姻不得了，神把它提高到那么高的高度，你感觉到这个婚姻的神圣性。你敢随便对待这个婚姻吗？你敢随便说我要拆掉就拆掉吗？你敢随便说我们两个人没有感情就离婚吗？如果你看到神那么看重，在神的原则里面是那么看重，就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亲密的关系一样，上帝就跟你讲，你在地上今天你和太太或者你和先生，你们两个人就像我和教会的关系一样，你敢随便对待婚姻吗？当你明白这个关系的神圣性，你发现你不用再用技巧去维持你的婚姻，你心里边对婚姻就产生叫什么心啊？敬畏之心。你不得了啊，这个婚姻上帝看得不得了，我敢随便拆毁它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第一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神让我们地上有婚姻，是为了操练我们将来在天上和他的关系。所以你不要把它看成就是为了解决孤独，就是为了解决那个情感的需要，就是为了生儿育女，就是为了那个传宗接代，在神的心意中远超过这些。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对这个婚姻有一个神圣的认识，把你的婚姻看为神圣，把你的婚姻看为神圣。婚姻看为神圣，你把谁看为神圣啊？你把你的太太，你把你的先生都看为神圣，不得了，这个人是上帝给我的，要我操练和将来和上帝的关系，那你还得了？你还敢不爱他吗？你还敢打他吗？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你要在心里边把这个关系那个程度拔高，神圣性。好，明白神圣性，再来讲爱。耶稣怎么讲爱？为教会舍己。当然不光是丈夫为太太舍己，照我的理解，丈夫对太太，太太对丈夫一样，爱对方为对方舍己，爱对方就把他看成爱自己一样，这才叫婚姻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夫妻之间有没有爱他就像爱自己一样，真的要想一想。有的时候比如讲，今天我太太讲她哪里不舒服或者怎么样，你就听听就听过去了，你不舒服，你自己不小心，你去看医生什么，还是我们自己身上有点不舒服，好紧张，你们觉得吗？特别是像我们今天这里疼那里疼，马上想着要去查一下了吧，看一下医生吧。我跟你讲，如果今天你的对另外一半来跟你讲他哪里不舒服，你要像你不舒服一样的感觉，你就对。今天我们多好，你做到这里。但神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爱他像爱自己一样，爱眼中当眼中的同人来爱。 好吧，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我就感觉神给我这样一个启示，让我越来越看到夫妻的神圣性。明白了夫妻的神圣，我们才来谈爱；明白了神在婚姻中的真正的心意，我们才能爱出来。所以今天我不跟大家多讲爱的问题。好，这是第一点，我的理解。我们再往圣经往前面去一点。好，26节，为什么讲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今天教会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教会是人成堆的地方，人成堆的地方就会把人的问题带进教会，所以教会有问题很正常。所以有的时候经常碰到一些弟兄姐妹刚刚来教会，刚刚接触教会，哎呦，觉得你们好有爱啊，很被感动啊，很马上就跟觉知了，信主了，受洗了。然后时间教会时间待得越久的人，就越发现教会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吧？同工有同工的问题，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问题。所以你看保罗那个时候就想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什么是水？对啊，圣灵也可以解释啊，圣灵。但又有一种解释啊，也就是后面这个神的道，神的话。因为圣经里边，我上次查过啊，圣经里边有一段话是讲到，这个道也是和这个水也是和道有关的。约翰福音15章3节，我念给大家听。约翰福音15章3节，耶稣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所以神的道本身就有洗净的功能。所以这里讲到保罗讲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一直要用神的道来浇灌这个教会，圣灵在我们中间，神的话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都愿意遵循神的道、神的话来行，我们就能够把教会成为圣洁。好，但今天我们不是讲教会，我们是讲婚姻。我们来看下面，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但最重要的下面这段话，我刚才跟大家讲，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罪，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我认为这段话就在讲婚姻，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罪。婚姻里面什么是玷污？啊，对的，你比如讲今天我穿了一件白衬衫去吃饭，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汤倒在我的衣服上了，衣服脏了，这个叫玷污。所以你们发现玷污是从哪里来的？外面的。所以今天上帝要我们当心婚姻，首先要防备从外面来的玷污。今天很多，是不是？今天外面的东西，网络上的，人与人之间交往上的，是吧？我今天很多婚姻是被婚外情破坏的，被第三者破坏的，被犯奸淫的罪破坏的，这个都叫玷污，从外面来。今天上帝要我们毫无玷污，你要保卫你的婚姻，就要防备从外面来的试探、诱惑、进攻，这个叫玷污。什么是皱纹？皱纹是哪里来的？里面来的，对啊。而且皱纹是怎么样会来的？对，我女儿这两天不在我身边，在国内啊，我天天跟她视频啊。我们用那个就是录像，就是大家看得见的视频啊。我跟他一看，我有的时候不敢，因为上面也会有的我的小图像啊。一看，我女儿19岁芳龄，那个白的，那个脸上都是光的，你知道吗？我一个一方面看着她的脸，在上面看我自己的脸，那怎么能看？我就觉得我有这个才叫老啊！你比较才会知道，不敢看自己啊。这个老是怎么会来的？我也有过19岁。但今天因为岁月的常年的积累，身体就带出了很多皱纹，这正常的生理现象。 那么我跟你讲，在婚姻里边什么是皱纹，就是因着婚姻的长久的相处，两个人在不断的磨啊磨啊，争吵啊，怨恨啊，有的时候记一点仇啊。我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吵架，吵来吵去就记他以前干过的一件事。你曾经以前说过我一句话，我到今天，你曾经呢，我要买这件衣服，你不给我买，所以你就这一辈子都是小气，是不是？长年以来的积累，这就是婚姻里面的皱纹，永远存在里面，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这个都是破坏婚姻。今天上帝要我们干什么？毫无玷污皱纹的那个病，就是一方面防备从外面的攻击、试探、诱惑，一种自己的欲望，这种罪性，对自己的引诱，要去外面干不好的事等等，这是玷污皱纹。你们夫妻之间，我们要排掉、除掉我们心中的苦毒，彼此真正的接纳对方，真正的把它当成我们今天经常听到一句话，那个爱情没有了，只剩下什么了？亲情了。哎，你们真的有亲情吗？我倒搞了，爱情是肯定没有，是吧？我这个不能到肯定啊，稍微有一丝一丝还牵着一点啊。我经常跟我太太，有时候我跟她开玩笑，我们去餐馆去吃饭什么，我说快点吃，来吃完以后马上就付账单，她就经常跟我讲，你怎么不能等一等了，匆匆忙忙就走。我现在想，哎呀，这就代表就是夫妻啊！你看有些餐馆里面的人吃饭说说话，慢慢吃，这些一定在谈恋爱中的，是不是？那个才有一些感情。我们那种，哎呀，快把它吃，马上付账单，确实是有亲情的，但是真的有亲情吗？有的时候你到了真的要问一下。有的时候我正在想，哎呦，我太太，我真的把她当成我生命中不可缺少、不可那个亲情。是不是？我们也是要思想啊。所以那个没有皱纹，就是把我们以前要处理的、长年累月婚姻走下来的、积累下来的那些东西要把它除掉。要真正的不光有亲情，要有爱情。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另外一半，你要真正的珍惜他、爱他，这是婚姻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蒙神祝福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所以皱纹要拿掉，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第一点，婚姻的神圣性，第二点是什么？婚姻的什么？圣洁。你要把婚姻看成非常圣洁，因为将来在天上你和神的关系就是圣洁的关系。所以今天婚姻在夫妻里面就是圣洁，当然我们要防备走一些极端啊。我也听到我有些弟兄姐妹讲啊，结婚了，在主里面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结婚了，然后跟他讲，哎呦，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两个人要更加追求灵性的事，更加追求啊属天的事、属灵的事，世界上的事好像不能那个啊，许多东西不能谈的啊，这什么两性关系也不能谈的啊，那个婚姻那种性关系不能谈的啊，这个都是罪的啊，这错了啊，错了。在我要跟大家强调啊，在神的心意里面，在婚姻里面的一切关系都是圣洁，大家记得啊，在婚姻里面一切的关系都是圣洁的，甚至不是顺子，婚姻里面的肉体关系也是圣洁的，只在婚姻里面都是圣洁，离开婚姻就是不圣洁，在婚姻之外任何的包括肉体的关系就是不圣洁的，就是神恨我，道理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讲圣洁没有瑕疵，是指在婚姻关系里面神都祝福你们，你们只要不要让外面东西来侵蚀、来干扰你们，你们持守这个圣洁，然后彼此相处中间把我们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不饶恕、很多对对方的意见，我们要学会放下，因为这是神教导我们要圣洁没有瑕疵，瑕疵也不可以有， 所以我们要学习，当然很难啊，我们学习我们怎样夫妻这样相处，把它看成天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将来我和基督就是有这样圣洁的关系。你把婚姻这样来运经营，求神祝福。所以怎么样，如果你这样去看这样去做，你婚姻怎么会出问题呢？你怎么会还会有婚外情呢？如果你追求是婚姻圣洁的人，怎么还会有婚外情呢？怎么还会出轨呢等等。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所以不靠外在的行为，我知道有很多外在行为，我有很多佩服很多很多那个，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的时候大家说起来，他们讲哎呀我们要自律啊，我觉得自律也对啊。他讲哎呦什么和你们同工和姐妹沟通，如果要有一些事要沟通，不可以单独在一起啊，不能，我觉得这都好啊，这从方法上来帮助我们不受试探啊等等。但是靠这些东西不行的，不是靠这些东西，靠神给我们教导。你怎么看婚姻？你心中怎么样？只有明白这些，我们才能挡住试探诱惑。我如果光靠不可以和一个异性在一起啊，甚至我听说有一种规定啊，开车的时候也不可以和另外一个异性两个人啊，一定要第三个人在场啊。哦，那想我经常违背这件事啊。我们教会团契结束，经常送弟兄姐妹回家，经常这个姐妹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就把她带过去了。那如果这样还要拖一个人，那么就不能送她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那些机械的东西经常在我们中间。所以我还是句话讲，我们要从心里面明白神对婚姻的意思心意，你才知道什么叫去捍卫婚姻，而不是有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些外在的一种机械的规定来规范你。所以真正改变内心不是外在的东西，好吗？这是第二点，圣洁。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再往上面看。好，开始讲到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十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每个人都是一样，其中的一样。但是他这里强调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然后下面强调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当夏娃是亚当身上的骨身上的肉的时候，两个人怎么拆得开呢？弟兄姐妹，我们两个人是一体吗？你和你的太太，不能你和你的先生，你们是一体吗？不能分开的一体。你想过没有？这个又是不得了的一个概念啊，一体。而且这个一体重要的不得了，其他全部让位啊。我现在加拿大住房条件比较好，所以你们中间有很多自己生了孩子叫父母来帮你们看孩子的弟兄姐妹也很多，这个当然很好，请父母来帮你的忙。或者有些有孝心让父母来移民，我碰到过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结果心意是好的，结果效果是不好，是不是？你们教会也出过一件我不去讲谁了，以前有也出过一件事啊，那个和父母和妈妈完全闹翻了，是吧？好意把父母拜过来，结果在这里搞得关系一塌糊涂。所以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我专门劝他们，如果你们条件许可，父母来了以后，父母帮助你们有一段时间可以，时间长了和父母都分开住。我们以前没办法，我小的时候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住房条件很差，一栋楼里边，这个楼不是现在这种高楼啊，就是像上海这种石库门房子，一栋楼里边住七八户人家，所以三代同堂是太简单的事了。所以不断的就我小的时候就在听着邻居在那边吵架长大，婆媳的关系啊，什么关系啊，这是没办法，条件受限制。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了保护二人成为一体， 照圣经的原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有条件，都让父母和你分开。前两天我去我们教会南岸有一对弟兄姐妹啊，他们生了三个儿子，都很小啊，父母移民过来帮他们看孩子，但他们后来这两个孩子非常懂事，他们在南岸自己住了一个 house， 后来就给父母在很近的地方买了一个小的 condo， 让父母晚上就到那边去住，然后周末就让父母坐在那里不要过来，他们自己周末自己带孩子。哎呦，我真的是，我一看到他们我就夸赞他们，我说你们做的太对了。所以上次我去南岸还特别去参观参观他们给父母买的那个 condo， 虽然很小的个 condo， 我觉得对。为什么？今天有太多的东西干扰我们夫妻的关系，包括最亲的亲人。我们不明白圣经的真理，以为我们孝敬父母，以为我们怎么样，结果把关于家里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但是神的原则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始终要捍卫这个一体性，夫妻是第一位的。大家都知道，来到加拿大都知道，你们办移民，你们做任何事，什么是第一位的？夫妻，父母是第二的啊，儿女也是排在后面。结果我们中间很多人爱儿女，爱儿女超过爱太太爱先生，现在太多这种现象，这是不对。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孩子11岁就来加拿大陪读了，陪到现在陪了7年，现在孩子18岁兼念大学，她现在要准备回国了，来跟我讲了一通她深切的感受。她跟我讲，以前不明白圣经的道理，现在明白了，但明白的晚了。她说以前就认为孩子最重要，独生子女培养他，所以忍痛割爱与丈夫分别，当然每年还见见面飞来飞去，但是7年之久陪着你孩子在这里念书，和丈夫就做牛郎织女。她说我现在知道我当时的决定是错的，所以她现在孩子一上大学，她决定马上回国和丈夫一直在一起。她还说感谢神保守他们婚姻没出问题。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原则有多少人明白？所以神告诉我们这个婚姻的原则，实际上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面临。你周围的关系，你看看有没有干扰你婚姻的？圣经里面我记得马太福音耶稣讲过一段很严肃的话，当然没有，不是指婚姻，我可以拿来套用啊。耶稣曾经讲过一段话，如果有什么东西影响你让你下地狱，如果是眼睛把它挖出来扔掉，如果是手把它砍断，我觉得这个话也可以拿到婚姻里面来。有任何一样东西影响你们夫妻合一的，都不许让路。所以什么什么，你们经常听到的一个 我认为是伪问题啊，太太掉在河里，妈妈掉在河里，谁救？先救谁？这是伪问题，当然先救太太，而且不会两个人掉在水里，因为两个你们分开来救，什么两个人听到我讲？对啊，真的，今天我们要捍卫婚姻，两者是你们两个人才是一体，你们最重要。任何妨碍这个关系的让路，保卫你们的婚姻，这是最重要的。婚姻也没有了，其他的关系有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告诉我们这个太重要的原则，我们婚姻里面怎么内疚？所以其他都是让路，而且正常的。我记得我太太经常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和我结婚以后，她几乎她的朋友都没有了，是吧？那异性朋友更加不讲了，全部每天她也很活跃，什么朋友都没有。我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圣经的原则呀。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是最重要的，其他该放下的放下。那有关系当中，我不是要去断绝他的关系，那慢慢疏远的正常的。你们今天有什么？你和你先生，然后你还有一个男闺蜜，好的比你和先生还好，有没有？或者你和你太太，你外面有很多女闺蜜，好的不得了， 这正常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这个原则，我们要，这是神给我们知道什么叫婚姻，这不是什么技巧来改变，在你心底里边你要明白，而且心底里边就你里边的定势就是这种定势。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三点：神圣，你的婚姻神圣，你要当心，你不要去玷污这个神圣性，你不能随便破坏。神圣的概念就是你要敬畏他，还有圣洁，你不要去玷污这个婚姻，不要又让这个婚姻有污点，不要用那外在的那里面的去污染这个婚姻。第三，你们婚姻是一体，你和你太太先生，你们是一体，没人能够拆开，任何旁边要影响你们关系的都必须挪开，为你们让路，这才叫在神眼中的婚姻。因为神要我们在地上来好好操练，因为上帝要我们将来和他在一起。好，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来让大家体会什么叫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否则很多姐妹都不理解，很多丈夫也不理解，所以很多姐妹顺服来了教会，明要教会教导要顺服丈夫，他就说啊、哦，我顺服你，我顺服你，心里都不服，是吧？怎么样服？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故事，你们就明白什么叫丈夫爱妻子，什么叫妻子真正顺服丈夫。安徒生有一个童话，安徒生是个基督徒啊，安徒生写的很多童话都有属灵的含义。安徒生写过一个童话，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称就是老头子都是对的。他讲了一件什么，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他讲在英国农村里面有一对老夫妇生活贫穷，他们家里边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匹马。结果有一年到了赶集的，就像中国人过新年，这个老头子就想了，我要怎么让我太太高兴，我总要做一件事让她高兴。后来他跟他太太讲，我们家这匹马我要拿到集市上去，我一定要给你弄一点最好东西来给你。好，太太讲没关系，你的决定都是对的，你去吧。结果这个先生就老头就带着这个马出去，走啊走啊，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对面有一个人过来牵了一匹牛，牵了一头牛。老头子一看，哎呦，这个好啊，牛有奶，我太太可以天天吃奶的。所以他就去跟那个人讲，我用那匹马可以换牛好吗？哎，也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就说可以，我给你换牛。换了，老头很高兴，但他今天要到赶集啊，还必须往前走，他带了牛继续往前走。结果又走过来一个人牵了一头羊，母羊。老头一看心里面又动了，他说我们家穷，这头牛拿到家里养不活，我如果换一头羊，我们家门口就有草地，羊天天吃草挤羊奶，每天我太太可以吃羊奶也是很好。结果就跟年龄讲，我用我的牛跟你换羊好吗？人家当然说好，好，换了一头羊。再往前走，看到有一个人来手里抱了一个鹅，他讲鹅更好啊，鹅那个人我跟每天啊弄个鹅蛋，对吧？鹅肉也是很嫩的，我跟他换一个鹅。好，又去跟那个人讲，那个人也同意了，跟他换一个鹅。再往前走，碰到一个人抱了一个鸡，那他讲更好了，每天吃鸡蛋，母鸡的，每天吃鸡蛋，又跟人换一个鸡。结果他一头牛换成一个鸡了，啊，一个马，一匹马换成一个鸡了。结果他到了集市，肚子饿了，看到一个小酒馆，他准备进去。他准备进小酒馆的时候，里面出来一个人，手里边拎了一大包东西。他一看，他就问：“哎，你手里边一包什么东西？”哦，这人讲：“这是我卖剩下的，好的苹果全部卖完了，一袋一袋烂苹果。”老头一听烂苹果，哎呦，好啊，这个烂苹果好，因为我们家邻居啊有一棵苹果树。这个人小气的不得了，我太太就喜欢吃苹果，她从来吃不到她一颗苹果。我现在一大袋苹果拿回家，我太太可以天天吃苹果了。就跟那个人讲，我给你换苹果好吗？那个人说当然好，烂苹果有什么用，换给你，就拿一个鸡换了一台烂苹果。结果他就跑到餐馆坐下来吃饭，结果因为是赶集， 有两个英国的商人做完生意赚完钱在里面喝酒，看到进来一个老头手里面抱一大堆东西来，那么喝了酒就没事就聊天，就问这个老头，哎，你来这里赶集啊，你干什么？那你来这里干什么？老头就把这他的故事原原本本告诉两个英国商人。那么你们知道商人有商人的逻辑，是不是一听就觉得这个老头有问题了，对吧？哎呦，他说你这个笨老头啊，怎么干这种事，拿一匹马，最后本来买好的换了一匹牛，一头牛，结果弄到后来一堆烂苹果。哎呀，他说你回到家麻烦，你太太要把你骂死。结果老头想不到，老头神清气爽，悠悠哉哉地跟两个英国人讲，你放心，我你看我回到家去，我太太不但不会骂我，一定给我一个亲吻。两个英国人讲，哪有这种事啊，这么笨的事做出来，回去太太还给你一个亲吻，我们不相信。他说我们跟你打个赌。好，老头说你可以跟我打赌啊。两个人讲，那我们刚赚了一斗的钱金币，他说如果我们跟你回去，你太太不埋怨不骂你，却上来给你一个亲吻，这一斗金一斗金币全部是你的。老头讲好，我们就回去。老头就带着两个英国人就回去，结果回到家远远的走过去，太太已经就像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爸爸在等一样，太太已经等在路口，看到老头回来了，哎呦，太太高兴啊，过去然后欢喜快乐迎接他们到家里面去。老头也把两个客人介绍给他，两个客人就跟那老头讲，讲给他听啊，我把故事讲给他听啊。那老头就开始把故事讲给他听了，想不到讲了一件事，太太就哎呦，你太好了，你就是为我着想啊，我本来喝牛奶，哎呦，我可以用牛奶喝了。老头讲没有没有，又换了一头羊，哎呦，没关系，我可以用羊奶喝了。老头讲没关系，没没没，又换了又换了，就换到烂苹果。他讲哎呦好啊，我每天吃苹果，你看我们那个邻居那么坏，你想得真周到啊，你每天让我吃个苹果，上去就抱他亲吻。两个英国人傻了，他说为什么？问老太为什么，老太就讲了一句话，老头子做的事都是对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弟兄姐妹，这边有属灵的含义啊。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从这位老姐妹心里面，他认定一件事，他先生做凡事都是为了他好，都是爱他。弟兄姐妹，今天你顺服你的先生吗？你先生必须做到这个，你才敢顺服，才真正顺服他，是不是？如果你先生凡事都是想着为你好，你当然顺服他。老头子做的事都是对的嘛。这个对的意思不是说做正确决定，这个决定不正确他，但他是出发点永远是为了太太。这个时候，这个太太才真的顺服他，是不是？如果夫妻是这样的夫妻，就是这个原则。太太爱丈夫，顺服丈夫，丈夫爱太太，这就是圣经的原则。这个老头老太就在实践圣经的原则，结果怎么样？安徒生童话家，两个英国人就把一斗的金币给他，也有属灵的含义。当我们在地上愿意这样操练这样的夫妻关系的时候，将来在神那里赏赐就很大。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这样操练？有的时候我们就先生讲你要顺服我，你要顺服我，问问自己爱他爱多深，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段话这段圣经，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明白怎么样从圣经来看婚姻。我们不用人的方法，人想自我救赎，天天拉着你的手，我爱你我爱你，心里不是这样的，你想用，是不是？我看过很多上过那种课程的人照样离婚，因为都是想自我救赎。婚姻也是和人一样没有办法自我救赎，两个自私的人在一起。我自己家里很亲的下一代，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就一直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丈夫要分开？分开的。我说你们丈夫为什么要分开的？你们结婚为什么要分开的？而他们说现在年轻人都这样，结果现在就离婚了。现在是两个自私的人嘛。那弟兄姐妹，今天 一定要明白神的原则，你才知道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你才好好进入婚姻，好好经营婚姻，才能蒙神祝福，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婚姻。好吧，今天就有这段话与弟兄姐妹共勉，我们一起在神的道理来学习我们在地上，而且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让地上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将来我们与神的关系做操练。圣经里面讲，我们就是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今天我们就演给上帝看，上帝要看我们及格不及格，将来我们在天上和神就有美好的关系。愿神祝福他们。